是 Bessie 千宁，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我最近观察到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是一个我这个从这个传统的那个媒体活过来走过来的人是不太想得明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什么现象呢？就是我突然间发现越来越多的品牌，甚至是一些比如说零售的餐饮业啊等等的，竟然开始做自己的杂志。那我为什么觉得不可思议呢？就想不明白，是因为你知道对我来讲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媒体人长大的一个老媒体人啊，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开始在讲说纸媒已死，纸媒已死啊，所以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年轻人在重新把杂志这件事情再拎起来再做起来，这一点是让我觉得不太可思议，所以我很想聊聊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两位嘉宾呢，就是自己其实都在就是自己已经创建了自己的杂志，不管这个杂志是自己的或者是说他服务的这个企业或者他服务这个品牌里头创建的这个杂志。那我们这两位嘉宾呢，第一位是 Demo Studio DEMO Demo Studio 的联合创始人邱正。 Hello 邱正你好。
你好你好 Bessie 你好。
邱正，要不要跟我们听友先简单讲一下你自己的资历好不好，然后你做的是什么杂志？
好的，因为大家好，我叫邱正，然后我是那个 Demo Studio 的联合创始人，之前是在新日线杂志工作，也工作了非常久，之后也去为中国两位艺术家徐广策、向京创立的艺术品牌西奇做品牌和市场的工作，然后一七年开始就开始自己做自己的工作室，就 demo 工作室。然后其实我们工作室主要还是以设计研究、设计评论、设计类的媒体为出发点开始做的，然后慢慢的开始延伸到品牌的策划、营销以及做一些策展类的事情。对，然后我们自己也工作室也不定期的出一本叫 demo 的一本杂志吧，主要还是一个泛设计的一个关于设计边界的探讨，以及关于一些设计的方向的一些探索，以及和设计相关的实时的评论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新视线我不晓得现在还是少，但曾经啊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是非常有名的一本生活方式的这种创意的杂志
好多年前
啊。
对。
非常非常多年前了。然后我其实我也是你那个 Demo Studio 那个公众号的这个 follower,所以我觉得里面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好，我们第二位嘉宾呢，估计在深圳跟可能在上海的部分的听友都在曾经就职的餐厅叫嘎嘎里面吃过东西哈。然后他是嘎嘎前任的 CMO, 然后在嘎嘎的当时也帮他们创建过一本杂志吧，是不是？我们这位嘉宾叫做 Jennifer。 Hello Jennifer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今天非常开心能和两位老师前辈啊一起聊天。对对对，
前辈通常就是属于那种快死的，好吧？来，你跟大家讲一下你的资历，然后你在你的，尤其在嘎嘎这边，然后你现在其实是也在一本杂志里头任职，对吧？跟我们讲一下。
对，我的整个职业经历其实是特别有点乱入和跨界的。然后，因为我最早其实不管是我的专业还是我第一份工作都是做 marketing 的。比如说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当时给 IBM 做 digital marketing。然后呢后面非常机缘巧合，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很不喜欢这个工作，然后很机缘巧合呢就朋友很喜欢的一本杂志，当时还是美国的杂志叫 Kinfolk,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是美国的一本独立杂志生活方式，就是当时大概是2014年左右，正好跟着中国我们说生活方式四个字儿兴起的，然后我在创刊初期就加入进去了这本杂志，然后当时是负责整个版权包括中国的品牌落地包括商务的整个的推广，到后面我也去负责内容了。当然这份工作其实改变了我很大的一个不管是生活还是职业的一个价值观。那我其实也是在 Kinfolk 当时我自己做了一个项目，因为其实 Kinfolk 它是一个非盈利杂志，当时我们其实是不能去接硬广的在整个的杂志里，然后就当时想了一些办法去赚一些钱，我当时做了一个就是聚会主人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我当时认识了 Gaga,然后后面就一直跟 Gaga 有合作，然后过去四年是在 Gaga 负责整个的品牌和市场。那我其实一直说我觉得编辑其实做品牌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一会儿可能会展开去聊，因为我觉得他的创作动机、表达目的和叙事逻辑都非常的不一样。
OK, 好，那我想 我们就开始来聊聊哈，这个是让我是匪夷所思的这个现象啊。我先想问你们两位，就是为什么要做杂志这件事情啊？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子的，就是数位的这个载体这么的多元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而要把纸媒的这个载体再拿回来再重新做？是你们觉得在纸媒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上能够做的一些是在数位的媒体上完全做不出来的这种表现，所以你们要这样做，还是说有很多其他的考量？邱正，你先聊一聊好不好？
好，因为其实对我来说，确实就是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纸媒可能是在衰弱中吧，但是它从来没有彻底的消失过嘛。我之前有比较久的一个纸媒的从业经历，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延续。我反而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什么样的纸媒能够继续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挺感兴趣的。我们其实在做 demo studio 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以发一些公众号，发一些比较精短的一些小评论之类的东西，设计评论之类的东西开始。后来也是渐渐发现说，内容它其实并在微信手机端其实并不能承载一些更庞大或者说相对更深入的一些内容，所以还是觉得说可能也许纸媒是一个更合适承载的一个载体，那就顺势的就做了自己那本关于demo 的一个纸刊。对对，我觉得其实并不是什么逆向而行还是什么，我觉得其实相对我们来说，其实所谓是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东西，其实就是在一个大消亡的前提下，那我们就看那什么东西是值得留在纸张上的，什么样的东西更适合承载在纸张上，以及纸张纸媒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个人是认为我们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探讨过程。所以我觉得是对，这是一个也不是什么出发点吧，就是觉得就自然而然的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啊，倒不是觉得说为做一本纸刊而做一本纸刊。
嗯哼，那秋正，你刚才有提到，就是你为什么会在做纸媒的？这是你觉得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内容，它在数位平台上面可能没有办法把那个张力给做出来，所以在纸媒上是比较能够。这有没有办法？你可以讲得更稍微清楚一点，或者是说，有一些举个例子，就哪一些东西你觉得，即使我的手机屏幕再大，我的 iPad 的屏幕再大，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放在纸张上面给到这个内容的收获方的那种张力。
首先，我还是觉得，就是当然，我可能因为我并不是年轻人，所以其实我对对，因为我
你对我来讲可能是年轻人。
我们存在的那个我们从业的那个年代，本身还是一个纸媒相对比较发达的一个年代，以及我们从小的一个成长经历过中，是一直伴随着纸媒的。对我们来说，其实纸张阅读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习惯性的一个行为，以至于说一些相对比较长，以及一些相对有一些阅读门槛或者是相对比较晦涩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或者说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其实目前来讲还是并不能那么习惯性的在手机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阅读。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们做青日线的时候，其实非常怎么说，非常非常在意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一个图片关系、图片节奏以及是图文关系和图文节奏，这个东西你很难在数字平台去做展现，尤其是像微信这种特别瀑布流的一个往下拉的一个方式嘛。很多时候比如说左右关系、后面页和前面页的关系、整胚和半胚、四分之一胚跟三分之一胚这样的图片关系，你很难是在数字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做呈现的。所以我是觉得，以及这个图片对应的文字它的关系是什么，我还是觉得从一个现实角度来讲的话，数字平台很难去呈现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阅读感受，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缺失的，以及它是能够帮助你做一些深度阅读以及去理解一些事情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数字平台上还是相对比较难去实现吧。
明白。那 Jennifer， 你在 Gaga 的时候是帮他创造了他们的杂志叫 Gaga 医生。
对的对的。
你是什么原因你觉得做一个餐饮的品牌 杂志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一个
对
一个创作。
我其实觉得就是因为我的角色可能既有在当时在杂志媒体的视角，然后又有后面去操盘品牌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其实两边面对的一些困境和创新包括动机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说就是我为什么会选择给一个餐饮公司去做这样的一个杂志。那首先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他在第一天选择他想成为一个他想做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品牌，因为毕竟可能有的人确实他是做一个生意，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那我觉得做品牌的本质就是做生活方式，我觉得生活方式它是产品或者功能以外的一些非目的非必要的东西。其实就像我们生活里的像鲜花啊、艺术啊、电影啊，它都是内容，但它其实不是功能，它都是非必要的一些东西。那其实我觉得本身杂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我们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必要的东西。但是它为什么美好呢？比如说包括非必要这个词儿，我们当时在疫情的三年对吧，我们为什么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必要没有非必要对吧。就是尤其是我们餐饮其实感受是特别的强烈的，就是非必要不要堂食，非必要不要什么什么。尤其对于 Gaga 来说，为什么我会选择给他去做这种深度的生活方式的内容，是因为它本身它不是一个非常刚需的品类在餐饮里面啊。因为首先它是西餐，它本身就是在中国它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品类。那在西餐里呢，它其实又属于休闲餐饮，因为吃过嘎嘎的人会知道可能你不是非为了一块牛排或者是什么来，可能你是为了见人聊天，你是喜欢这个空间和 chill 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样的商业模式它本身就是一种休闲生活方式，所以我去做内容的动机的前提是出于我对品牌的商业和我对品牌的定位的一个支持。我解释完这些以后，那我必须要去选择一些方式和形式去支持我的深度的内容，去和我的这群用户去做沟通。刚才 Bessy 也问到说，那有什么是你在 digital 你现在品牌不能表达的呢？我觉得就是 digital 不能表达的东西太多了，尤其是当我去操盘品牌的时候，我会发现因为所有 digital 的东西它都是短平快的，它的效果可能是非常好的，但同时它真的是比如说我去投一些平台，它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就是你投入多少它就收获多少啊。那对于品牌，尤其是我们说我们做生活方式品牌，我需要和一群人产生长期的价值。我一直说我是为有限的人提供无限的价值，那其实这类型的投放或者是内容也好，它很难帮我达成这个目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你去看现在所有 digital 它的内容的形式，它是没有任何一种形式是可以帮你去阐述你的品牌内在价值观的。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 digital 的形式，尤其当你去投一些可能比较著名的一些带货也好直播也好，那人家其实挺忙的，你投这钱呢也挺贵的，没有时间去讲大量的关于你的品牌的故事和价值观。所以我是认为品牌自己，我一直在说一件事，我说品牌自己其实是需要建立自己的文化权利的。那你怎么去建立自己的文化权利？那我认为我们需要有我们所谓的慢媒体，我们需要有深度的内容。那可能所以我选择了两个像杂志和播客，我认为他们两个是既深度又可持续，然后他们又互相互补的。那不代表我不去做 digital， digital 一定有它的传播的效用，但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矩阵式的东西。当我们去选择做一个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品牌，我觉得做这些内容是必要的。
那我听起来就是你们两位正在做或曾经做或即将要做的这些的杂志，跟比如说我刚刚前面讲的，我是在传统媒体长大的一个媒体营销人嘛，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杂志，我觉得属性有点不太一样的是，之前的杂志是他做那个杂志，他是必须杂志本身必须要能够带进收入，不管这个收入是订阅杂志的钱、广告的钱，或者是品牌做内容置入的，就是软文的钱等等等等，这本杂志本身它必须要至少自负盈亏，然后如果能够有利润更好。但你们两位在做的事情，包括邱正，你们 Demo Studio 好像跟很多的品牌也合作，比如说跟这个原麦山丘合作的With Weed， 关夏合作的昆仑，然后 Fry Talk。就那个德国那个袋子对吧？的 Project Re， 还有东边野兽，你们有一次合作这个治愈者，
嗯，
这一些的杂志其实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所谓要带进直接收入的压力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去做非常大的，在内容也好，张力也好，刚才 Jennifer 讲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渲染跟熏陶上面这种发挥，是有这样的差别吗？你们觉得？
觉得可能就是品牌，刊物与大众媒体的杂志有什么不同嘛？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之前在做大众媒体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去，大众媒体本身属性可能，它需要考虑到营收，考虑到广告，考虑到跟品牌的关系。然后其实我们在做品牌，杂志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层面可能还是去针对单一品牌本身嘛，就是说我觉得品牌它想要传达的一个氛围，一个语境到底是什么，以及它的叙事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会去考虑说，诶，那做什么样的切入点和主题是跟品牌所要传递的价值观是相匹配的，这是我们比较也感兴趣，个人可能是觉得说在当下可能品牌本身这个所谓的定义其实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所谓的品牌其实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商业价值，我觉得社会性这个点其实是在越来越重要，且跟所谓的商业价值和商业属性是并肩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以前在做所谓品牌杂志，可能大家可能还是更多的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锦上添花，或者说在有钱有闲之余才会去想到要去做的事情。那其实我现在是觉得可能品牌杂志可能更多还是在参与品牌构建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和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才会逐渐有开始有品牌在做这些事情。当然我一再声明说并真的这种事情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其实你世界上有那么多品牌，但是真的有愿意在持续或者说很愿意去做品牌杂志的品牌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其实我不觉得它是一个
这是真的
它并不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所谓趋势之类的，我都没觉得这目前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个所谓有这样的趋势出来，我觉得很多都还是品牌的个人选择。但是我是说，我其实我蛮赞同 Jennifer 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品牌本身的价值，以及更深入的一些价值体系，其实很难通过数字媒体去呈现。这也是我在跟很多品牌去合作的时候也是发现，因为确实数字媒体虽然说它具有一些即时性和传播的便捷性，但是也同时意味着它特别容易被覆盖掉，被人遗忘掉，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纸媒它的后续效应还是相对比较强的。
对，就是没错，就是因为刚才包括邱正在说，确实就是选择这个杂志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毕竟咱们有那么多品牌啊。然后就我刚一开始有在讲说，就因为我待过两边嘛，我说就是在杂志的经验对于我操盘生活方式或消费类的品牌其实有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在我去做这些品牌落地和策略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句话的，就是我是希望用编辑思维重构品牌叙事。就是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觉得编辑的创作初心和出发点其实和我没有拉踩的意思啊，但是很多可能做其他背景出来做品牌和市场的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其实比如说我在说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创作动机，就是一个可能更多的是 sell， 就是我所有东西要围绕着我的产品，那我的品牌要包装在它之上，如何把你就是我们说 go to market 也好，还是怎么把它溢价做得更好，把它 sell 出去，这个是另外一种思维。但其实编辑思维在做品牌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表达，是一种共振，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母题在的。就当我们是一个主编思维去做品牌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五年做十年，不管我们的 campaign 怎么去变，我们的市场怎么去变，但是我这个品牌第一天的价值观它就是我作为这个主编的一个母题，而我不是去根据说我们现在流行这个了，我们的怎么怎么样了，好，我不停的我用一个 big idea， 用一个创意，或者我用一个单点的东西去非常就是单独的去驱动这些事情，而是说我十年如一日，我的品牌想跟我的用户去沟通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编辑希望去表达的，就是不仅仅是你 想看什么。我们说现在的流媒体或者说我们 digital marketing 它可能更多是一种互联网的推送机制嘛，你喜欢什么我给你推什么，那可能你冲动消费或者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卖出去。但是边际思维是什么？除了你喜欢什么，我还正在关注现在的世界缺少什么啊？你现在的痛苦是什么，你深层的焦虑是什么，我需要给你一些你可能不知道但你需要知道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我认为是我希望去跟你分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主编，作为一个媒体人他的一种使命感。所以我在做品牌的时候我是有使命感的。当然就是我们去说怎么去做这样的内容和生意的一个平衡，那我觉得其实我真的是建议所有的品牌，你不要就是期待说一招鲜或者是一个策略能把你的又可以做可持续又可以做生意转化。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矩阵或者它是一个分层的打法，就是你的品牌杂志你不要期待它有什么短期的功能，而是说你还是该投那些投那些，但是你该去投入的长期的东西我认为品牌是应该坚持去做的。因为尤其是我们2023年，我相信很多从业者各行各业都有感受到，就是市场好像钱没有那么好挣了，对，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焦虑。那其实它代表什么？它真的代表我们可能从一个打草搂兔子的一个时代，一个满大街都是增量的一个时代，进入到一个存量的市场。那可能我们喜欢的很多内容的，就是内容和品牌做得非常好的那些国家和市场，他们可能10年前、20年前就进入到存量了，所以他们才做出我们觉得很好的内容。就是我们未来也会面临存量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在存量的时代我们拼什么呢？除了我们短期的卖货这些短平快的东西，你拼的就是你的品牌差异化。你为什么可以圈住你的这群用户？因为你可能没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让你去吃了，而是说喜欢你的这一撮人，就回到我说的为有限的人提供无限的价值。我觉得是这个是更多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所以反而在一个更长线的一个维度上来说，我觉得去做内容对于品牌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它是一个更好的赚钱方法，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嗯，诶，那我要问你们两位，因为你们两位合作过的以及曾经做过的这些的杂志，因为我看你们合作的品牌其实都是最近这可能甚至是5年之内才起来的品牌，所以这些创始人应该也都还非常的年轻，所以你们在做这些杂志肯定一定是在一定要跟这个创始人去做一些的沟通嘛，啊，然后得到他的认可，就是说诶，做这个杂志是值得做。那这些创始人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就很年轻，他们自己可能对于杂志这个载体我估计这个感觉都不一定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老媒体人哈，有这种感觉，他可能甚至都不晓得说诶，纸媒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认识纸媒这件事情。所以当你们两位在跟这些年轻的创始人去沟通说我觉得你的品牌工程里面值得做杂志的这件事情，他们怎么反应啊？第二个，你们是怎么说服这些年轻的创始人去做杂志这方面的尝试？还是说他在做尝试，他愿意让我们去做尝试是他也很好奇，就说这个杂志能够带来一些什么，但是他如果只是出于好奇，他有这个比较长时间的这种 commitment 给到你们两位吗？就是在帮他做这个杂志的品牌。邱正，你因为你接触品牌非常多，
首先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幸运的就是我碰到的目前的品牌负责人基本上还是纸媒概念非常非常明确非常强烈的，因为其实基本上跟我是同龄人，有一部分可能也是我之前共事过的同事后来陆续去到品牌里去，也有一些就是之前在做纸媒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其实我觉得首先大家还是基于对纸媒还是有一个认知和概念的前提下，有一些东西才会发生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我觉得可能也算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特别费劲儿的去说服谁去做纸刊纸媒这件事情。就可能还有一个所谓的涟漪效应吧，就比如说我们做成了一两个项目之后，问世之后，可能就开始有陆陆续续挺多的人就会过来开始询问，感兴趣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和合作方式。我觉得目前从一个事实角度，其实我们项目形成合作基本上都还是大家品牌方其实还是觉得说，诶，他蛮希望能做一个纸刊的东西，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和大致的概念和想法的时候才来找我们沟通的。然后 目前其实并没有存在太多我们要劝服什么品牌去做一个纸刊的东西。我们的想法其实也非常简单，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非常不需要强求。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品牌真的有这样的意识的话 ,OK, 那就做。那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话，那我们也没必要这样去硬是去 push 他们去做那事情，因为其实做纸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耗费各方面资源的事情。嗯，我觉得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本身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念和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就是我真的是想要启动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才会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都愿意跟你长期的在做这些不同品牌的杂志吗？是这个长期是多久？
我还是觉得可能跟各个品牌其实还是出发点还是不太一样的。接触过来的话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因为每个品牌其实诉求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像很多品牌它是有长期的一个诉求，个人的角度其实你要做一本品牌杂志的目的还是希望说把你的品牌价值更深入和多维度丰富的去塑造起来，那肯定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嗯，然后以及我们对品牌的要求其实还是品牌杂志需求和诉求，以及我们对品牌杂志品质的要求还是希望说它有非常多重阅读的东西。嗯，那如果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的，基本上我们还是肯定是抱着说一个品牌它愿意去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来的。但我觉得品牌可能有各自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哈。我觉得到如今来讲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说可能没有去考虑长不长期这个事情了，对我问完。所以还是就是说你只要想要做一些东西，我就尽力把它做到最好，然后把它当成一个 project 来做就可以了，当成一个项目来做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项目给做好就好了。因为长期的话，其实说实话，在这样当下的一个大环境下，很难有品牌自己能够预料到自己长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很难去要求它吧。因为很多都也是一开始会过来说希望能够做长期，但是其实也会遇到说，哎，当然会停止，但也是有一些是一开始觉得说，哎，不是那么明确是否要做长期的，然后现在就开始继续做下去了。所以个人是觉得没有那么强烈的去要去规划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东西，除非品牌自己有极其强烈的信念哈。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其实只要做一期，哪怕只做一期都不是问题。但我希望说，在这一期里能够把你们想要传达的东西尽量的发挥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法吧。
嗯，我觉得 Bessie 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因为确实挺难的。因为其实就邱正说的这个，因为确实他的这些品牌都是在第一天，就是他的品牌基因里，他就是要做内容的。我觉得这样还是就是非常自洽，然后就是有一个认同，就在第一天的时候。但是其实我自己去跳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本身它就是一个破圈吧，我自己认为。就是其实存在大量的认知的拉齐的过程。我为什么没有说教育这个词儿，就是因为其实我会发现很多创始人，就是尤其是他做实业起来，比如说像 Gaga、其实刚才 Bessie 提到，我们知道 Gaga 可能是从我去 Gaga 这四年，因为我接手的时候可能20家店，但是等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80家店，而且之前可能只有在深圳有店。就这四年其实是快速让大家认知的四年，但其实 Gaga 今年已经有14个年头了，它是一个有点年龄的一个品牌了。对对对，那其实我就在说，我不能说是教育，是因为其实像这样从实业做起来的创始人，他其实有非常强大的经营逻辑和产品逻辑在的。这点可能是跟很多新消费他第一天切入的这个切入点是不太一样的。当我去接触 Gaga 的时候，他已经是，我觉得他的产品、他的空间、他所有的服务打磨已经比较好了，包括它在本土市场，就是深圳市场已经是个可以说是国民品牌了。但是在品牌这一侧，不管是定位、价值观，可能还有品牌的表达，这我觉得是相对空白的。那其实我感受到创始人他是什么呢？他很想要这样的东西，但他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投入会不会太大，我能收获什么东西，做杂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做内容到底靠不靠谱。我觉得他们是有这样的意愿，并不是说啊，就大家想象中可能就是非黑即白，一群人他就认可内容，一群人他就不认可内容，其实是不是的。所以当我从媒体进入到品牌，我发现我的一个职责就是要翻译这样的东西，去发现，真的像一个记者。所以我一直说用编辑思维去做品牌，我要把他们当成我就是深入到前线的一个采访和 和理解的对象，然后我要再把它翻译过来，我告诉你你想要的东西，我能怎么通过内容给到你。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我去的时候，其实之前嘎嘎已经想做过两次杂志了，而且真的是找到人要去做杂志，但是两次都失败了。就为什么呢？就因为创始人会觉得说，你没有把我的孩子讲得很好，就是我心里中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没有说到我的心坎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相信可能很多从外部的合作去跟品牌去合作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说的前提是可能我们没有很强的，比如说你说关夏，那他背景他也是媒体人对吧，你们可能一拍就契合了对吧，就是当你是有这样的 gap 的时候，可能做内容也不理解你，然后你也不理解他，然后最后大家就吹了，然后出去后大家就说你看就这些品牌他们就不懂内容。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真的大家需要投入非常非常大的精力和成本去做沟通。那后面其实我说实话，我在做这本杂志，就是 Gagaism 嘎嘎主义这本杂志之前，我失败过一次。因为当时我是刚进去我就要做书，我就发现我有点草率了。因为我当时非常喜欢的一本品牌书吧还是杂志，就是那个 mini 的小人物，我特别喜欢那本，我觉得做的特别的扎实，就是没有那些外表的那些很 bubble 的东西，都是非常实在，而且你读完你会发现他跟他的用户的理解和沟通是非常非常inside 的东西，所以我很想做一本那样的杂志。所以我当时就从第一步定位的时候就跟老板聊，我要干嘛干嘛，我要帮你搞这个，然后做了非常周密的。我当时甚至其实还请到了一个人大的做社会学的一个教授跟我一起做这个书，对对对。然后到后面就是中间就越来越难做，因为创始人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不太对，然后好像又没有把我讲得很好，但是呢我又觉得好像又有点跑偏，但我说不出来。后面我就发现是什么问题呢，我就发现品牌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沉淀让你去讲一本像小人物那样的书。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品牌不好，或者是说它没有内容，而是说每个品牌它在每个阶段它需要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当时可能我刚刚接手进来，那 Gaga 他可能在品牌这一块的表达和动作他都没有开始，甚至我当时 VI 都没有更新完我就要去做这本书，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有点草率的。然后后面我也吸取到了这个经验，然后我自己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做这么厚的东西了，我就做一本非常轻松的。我当时的定位就是 Gaga 咖啡桌上的一个读物，就非常非常轻松，所以我也没有给他设主题，我就叫 Gagaism， 然后小标题就叫全时段享乐主义。为什么叫全时段享乐主义？就是因为我给 Gaga 的定位就是全天五个时段，你在这里随便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你不需要想着要点什么产品或怎么怎么样，它就是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和文化。然后一下就通了，我当时是跟两个小朋友，因为我自己是做主编，就是我们可能很快一两个月就做完了，然后而且是我的业余时间做的这本书。然后当时我的策略是什么呢？因为上一本书已经就是把我们的创始人伤到了，他就觉得哇，我第三次做书都失败，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杂志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然后我这本杂志呢就非常大胆的，就是我做好了才给他看的，就是我所有东西都做好了。因为其实我的成本投入也没有那么高，然后我基本上像自己的拍摄啊、约稿子啊，因为以前在媒体嘛，还是可以就是比较知道怎么去做的，然后又投入，其实内容是比较轻的。我是把第一本杂志打好样，然后放到他办公桌上给他看的，然后一下就打通了这件事情了。当然我觉得整个过程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真的是你需要非常深入的去理解这个品牌。你看我第一年都没有做成功，你需要非常非常深入，以及说你要不断的跟创人去拉齐，以及你要了解你品牌现在所处的阶段它能承载什么样的内容。
好，那我接下来问两位，这个杂志的另外一方啊，就是受众，就你们所合作的这些都是会接触到消费者，而且都是几乎都是 2C 端的消费者。所以当你把就是你疏通好了创始人这边，你也跟他拉齐了跟他的价值观，然后大家要做什么样的输出，然后都拉齐了对齐了，然后你做了这本刊物。那这本刊物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放在餐桌上，或者是说跟着买这些品牌的产品，跟着这个快递的盒子一起寄过来的 whatever 啊， 年这个受众这一方，他们收到这本杂志，他们对这本杂志的消费也好，或者是直观也好，反馈也好，跟你们当初设想的类似吗？你们觉得这些年轻的受众，他们收到这一本杂志，他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份刊物？然后他们有用你们当初设想的方式来去使用或是消化这个刊物的内容吗？
我只能说通过一些比较有限的回馈吧，因为其实说白了我没有特别具体的去问到说品牌方最终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只能从我自己的后台会收到一些反馈，基本上怎么讲呢，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因为就是我们做的很多内容，你会合作的品牌吧，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大众性消费或者说偏主流性产品的，做的内容又不是那么轻松的，比如说像东明野兽的治愈者，那整个快20万字一本小杂志，包括像那个 Free Tag 也是 Perjury， 基本上都有十几万字的一些阅读量，所以我能得到的回馈比较可能是更逆向的，就可能还是会有读者，我们自己的这边的读者会看到以后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既然有他们这样的品牌，既然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会让他们觉得很惊奇，可能会觉得说我会收到更多这样的反馈，所以对，因为我很难从一个数据上去告知大家会怎么样。像圆白山丘那个，我印象当然比较深刻，因为当时做完之后，其实是正好会放在他们店面空间，像比如说买个面包，就是会赠送这样的一本杂志，然后我们也在自己的微信平台上做了一些宣传，基本上很快就拿完了，因为基本上根据我们自己后面说，因为好像是要留个言什么的，然后你就拿这个留言去店里去拿就好了，反正我这边得到的反馈，品牌方那边就基本上就一周之内这本杂志就已经分发就结束了，所以我很难去得到反馈，说就是他们自己 2C 的读者真实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样，我只能说我得到反馈更多的是我们的读者看到有品牌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甚至会觉得像我记得那个香氛品牌文献，其实之前连续有几期在我们的杂志里做了几期是硬广，它都还不是所谓的软广，那我们这边的读者会因为他们在我们杂志上做了硬广这样的一个行为去买他们的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觉得还挺有趣的一些，我不知道算是一些逆向的回馈吗，还是怎么样的。
明白。
然后确实会有像呼啦，其实像呼啦酒店他们做的，我们给他们做的刊物，其实基本上还是一个在一个他们酒店房间里去阅读的一个东西。然后会收到他们那边的客人的一些回馈。就是尤其是关于第一期关于树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其实去到他们酒店的客人很多本身就是非常关注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然后会有一些根据杂志里的内容跟我们进行的一些更加深入性的探讨，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些关于云南本地的植被，以及关于当地纳西族的一些文化的一些非常小的一些点，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开心愿意看到，我就会觉得说 OK， 他们的客人跟我们想要输出通帮助品牌输出的内容是基本是匹配的。
Jennifer 呢，你们大概就最直观了，就是放在餐桌上。
对，我们餐饮品类和消费还是不太一样，餐饮它还是比较非常大众的，包括它的入口，它线下它是非常非常大众的，所以其实我在一开始做这本杂志的时候的定位，我就没有说它可能我预期它是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有500万的用户了，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说它是一个大基数的去接受这本杂志。然后我当时去做它，就是一个是想作为品牌的资产的沉淀，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品牌的文化资产。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希望看到它的人，当然我会有一些精准的这个推送，就是看到它的人会对我们的一个定位和 形象的认知有一个好感和不一样，那确实也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主要是当时除了在店里啊，因为我们店里其实都很少有地方可以让我去放这本杂志，那我主要是把它给到我们的会员体系里去，因为我们的会员其实是分 L1 到 L5， 我会给到我们高频的用户以及我们长期的，比如真的有很多会员可能跟了我们10年以上的，我会给他们去免费的去寄送，然后包括我们的品牌好友，包括其实 Gaga 在过去4年也快速的去拓展线下渠道嘛，我们很多的商圈的合作伙伴，这个其实是快速让他们知道说，哦， Gaga 不仅仅是一个卖吃的的品牌呀，它居然有这样的东西，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目的。因为其实在整个餐饮这个闭环里，从吃的到我上到去聊生活方式，它的这个层级还蛮多的，所以我没有一开始很贪心想说所有人都去能 get 到这本杂志或喜欢这本杂志。对对对，
但是我跟两位讲一下，我作为受众哈，我自己观察到，我看一些品牌的杂志，跟我以前读这种商业杂志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行为。因为我收过不少这个杂志，包括东边野兽的这个治愈，就是因为这些杂志它就像你们两位讲的，就是你在里面有非常多很质感很好，而且我觉得那个纸张的选择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它的纸张的选择搭配上它的视觉上面，加上这个文案跟视觉之间的一个比例，一个摆放的位置，所以它这个刊物本身就非常的精美。然后当然它也有它的内容去传递，所以当我看完这些刊物了之后呢，我是不晓得该怎么办的，因为它制作的非常的精美，我是要留下它来的，但是我留下它来，我家里面就要多一样东西，但我要把它放在哪里呢？它甚至会变成我家具的其中的一个摆设品。但我就回想起我之前在比如说阅读商业杂志的时候，是看完了就把它扔了，我不会把它留下来的。就我也没有很少机会还会回去重新去读它的内容。但是我这一年多以来吧，收到的各种的这种品牌的杂志，我就真的舍不得丢，但实际上可能应该要丢的，因为实在非常非常的多。但我是舍不得丢，但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质量的那种给我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吗？然后是在很多其他载体上我接受不到的这种视觉上跟手的这种触感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一个受众的角度来跟你们两位讲一下我都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点归根结底本质上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什么样的纸刊是值得留下来，就像你说你看完就想随手丢掉的，那其实它完全是可以被线上很多东西给取代掉的，它也没有必要去以纸刊的形式存在，因为说实话做纸刊像我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耗费各种资源，对吧？自然资源你要需要树木，需要人，大量的人工，需要印刷，需要物流，各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当下我还是觉得说得重新慎重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东西值得在纸张这样的一个载体中留下来。那刚刚像 Bessy 说的，那是不是该丢掉，那就看你说，诶，那他你作为读者你觉得他有没有留下来放在你书架上的价值吗，是吧？或者说他有没有传阅给其他朋友周围的人推荐去阅读的一个价值。当然在做每一次品牌合作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纸刊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在实体间流动，然后它具有比较持久的一个可读性的一个东西，因为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一个消耗很多资源的产品，它能够在人间能够实现它更大的一个意义吧。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希望能做成一个特别快消式的一个产品，就是看完阅后即焚一样的东西，那其实挺浪费的。
对，而且这个杂志的制作的流程应该是久的，所以它也没有可能去做一些比较时效性明显的内容，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是经历过纸媒向数字媒体产生巨大转化的一个时代嘛，对吧？就是时效性的东西，为什么报纸很快就消失了，对吧？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容易被线上的媒体去取代。事实上我们其实觉得现存市面上很多的纸刊都应该消失掉了，因为它真的没有存在太比线上媒体更有存在意义的价值。其实很多内容其实还不如直接转化成线上的东西，直接在线上去传播，只要大家能在手机端方便阅读就好了。还可以节省一些纸张，节省一些各方面的资源。
没错。 什么样的品牌或是什么样的品类你们觉得是适合做杂志？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不管是 Gaga 也好啊，什么东方野兽啊，都是这些都是属于生活，就是 lifestyle 的，
嗯，
生活形态、文化、创意有关的这种品牌，对吧？
是。
那是只有这一类的品牌比较适合吗？包括这个时尚品牌啊等等，是只有他们适合吗？还是你们觉得其实这个可以扩得更广？
嗯。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强大的想象力了，因为当然我觉得可能在现实上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接触到的，然后无论是餐饮还是服装或者说家居设计类的东西，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跟 C 端极其直达 C 端的一个品牌的东西，因为它跟消费是直接挂钩的，所以它是非常容易的触碰到它的用户。但目前来讲的话基本上这样属性的品牌肯定是更多的，但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为什么政府不能，就是有所谓政府属性的部门，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东西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说一些 to B 的，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东西呢？当然肯定也是可以的。就像我们之前说，其实有这样的意愿和这样的想法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品牌，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数，但是对，肯定还是会慢慢会出来了，其实，
其实我之前就说我有一个理想，就是我觉得可能在未来可能品牌要接过媒体或者杂志的这个使命的接力棒，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聊到那个点，就是为什么 Bessie 有的东西想扔掉，就是因为它如果是一个信息流的东西，它一定快不过线上的东西。所以还是我说，就是它纸质的东西它一定是有一个长期的母题，它是一个不被时间所颠覆的一个主题在的。但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如果是纯媒体去做它就有点难呢？是因为它的 sales 它其实是面对广告，它面对品牌嘛，但是其实它有点夹在中间，就是它跟 C 的频次它也没有一个载体去把这个频次去提升，那就他就被迫可能要去做一些转型，那他可能很多深度的内容和母题的内容他就要被牺牲掉。但是品牌是什么呢？品牌我们和 C 端其实是有一个高频的功能性的载体的纽带的。比如说为什么我其实不是一个餐饮人会选择投身到餐饮，是因为我觉得餐饮它是跟我们尤其是中国的用户是一个特别日常高频的接触的。你可能不一定，你可能一两个月都不会去美术馆，你可能一年都不会买一本杂志，但你可能至少你约人，如果你在的商圈很方便，你可能我们真的有很多人是每天都来嘎嘎的。所以我是通过我的一种产品和我的用户实现了非常高频的接触。那我觉得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功能性的链接，作为品牌就有这样的使命，就是去接过一些内容传递，或者我们说以前纸媒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接力棒。所以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要坚持去做杂志，因为我觉得好的内容不应该去有一个鄙视链，或者是它应该是分门别类，或者是高高在上，我一定是一个漏斗这样漏下来给到你，你可能你不 appreciate 可能就是你不懂。我觉得是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人去帮他们去翻译，以及他们没有进入到大家日常的频次的一个载体里面，比如说餐饮。所以我当时不管是做杂志还是去做很多的内容，我都是希望说让好的内容在日常的餐桌上实现一个最小的闭环。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品牌甚至是有这样的使命在的。
我想补充一下 Jennifer， 刚刚 Jennifer 说到一个接力棒的一个，其实根据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合作下来的感受，我是觉得基本上很多品牌都已经甚至已经完成所谓的接力，因为其实很多品牌它本身的影响力其实是超过很多传统媒体的。
对，
其实它自带非常强烈的媒体属性，尤其是一些本身品质就是不错的东西，它已经有非常多的follower 也好，还是有非常多的外界的关注，它本身是具有极其健康和良好的一个传播属性在的，只是说在这样的品牌载体上我们需要呈现什么样的内容。对，这是我们这几年合作下来的一个，很多传统媒体其实真的在传播度以及在传播的内容上是甚至真的是比不上一些挺好的品牌的。
对，这些品牌它自带流量的那个流量是传统年代的每一本杂志想要这个 争取的阅读量的那种角度来看啊，是这种流着口水的，你懂我意思吗？
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每一个品牌可能后面它光是就像 C 端的这种用户可能做的成功一点是用百万来记的，但在旧的时代要做一本杂志，你要能够上到100万的实际的发行量。他如果不灌水的话，哈，实际的发行量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以及他没有，他可能也没有活跃度，就是因为真的是我们是有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真的是功能的一个购买关系，他的这个信任度和陪伴的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就我说为什么餐厅会做一本杂志，就是最务实的东西、最物质的东西和最精神的东西，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结合，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那你们有没有碰到品牌，他可能自己也知道他自带流量，然后他做了这本刊物，他就想，哎，我里面其实可以，是不是可以卖广告？怎么办？对，比如说我里面，比如说我跟邱正讲说，哎，邱正， okay. 我这个某个品牌的刊物，你帮我留一个，比如说封面里第一特页，好，我这个可以拿出来当广告版位去卖给其他跟我没竞争的品牌，所以我有个广告收入嘛。但是这个品牌进来，它很有可能跟你这个里面的内容就完完全全的不匹配。
基本上
有遇到过吗？
我基本上没有，因为其实品牌基本上，我至少我们目前接触过来品牌，基本上是不会希望说靠自己这种品牌刊物去做广告上的一些销售和盈利的，基本上
可能也不差这点钱。
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所谓更偏向于支出的一个东西。那支出他想获得的是什么？肯定不是一个所谓商业上的一个回报了。
那这种刊物它是属于品牌的一部分，所以它没有什么刊号的这种严格的要求，对不对？
刊号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其实相对是比较敏感和费劲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想拿一个所谓正经的刊号，无论是通过出版社还是走海外刊号的流程，其实都是要经历一个极其周折，各有各的周折和麻烦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当时在一开始也会从一个现实的角度会给到品牌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首先我不建议品牌去做单纯直接的杂志本身的销售，这就会涉及到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正经的刊号，因为你需要有一个正经的刊号，你才能合法的销售。其实基本上我们目前接触到品牌都不会去直接的对本杂志进行销售，比如说像嘎嘎他放在餐厅，或者说送给他们的一些重要客人，这是放在自己的一个相关的空间和销售产品的渠道里去做一些免费的传阅嘛，基本上还是以这样的形式，我个人是觉得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对，我是觉得可能中国的品牌真的还没到那个度，我就从品牌的角度说，
是
就是其实所有都不用说做杂志了，就是品牌真真正正去做内容，我觉得大家所有的品牌，中国的品牌都在一个试水的阶段，所以就是不管是刚才说的可能未来啊，就是因为其实我曾经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后面可能我真的去给嘎嘎做一个媒体的一个品牌，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单独出来，它像一个单独的一个公司这样去做，但是那真的是非常遥远的一个。那在这之前，可能我们都是在一个测试的过程中，我们真的就是要去做一个品牌表达。所以不管是做商业化，还是说可能我们去出书号，我觉得可能现在品牌都没有这样自恋到那种程度，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测试阶段，然后我们已经这么强烈的表达欲，我甚至想出版这个东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我觉得那个还没有，就是有品牌愿意去试，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步了。
是，
这个过程可能还比较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主要还是会有很多实际上的一些阻碍。就是说，因为出版在中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东西。对，就所以说其中的一些轻重，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帮品牌去做考量的。
所以他现在都不需要，比如说书号啊或者刊号，是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免费传阅的。
对
刊物，然后它是属于挂在这个品牌的这个主体下面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是正品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一个属性，对，
所以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周边，甚至是一个
是
比如说周边
一个礼物
品牌手册这样的，
对对，一个品牌手册，
对， 对， 对，
那你们两位刚刚在分享的过程当中都提到多次这个内容啊，内容跟品牌的关系，那。对，从你们两个人的角度来讲，内容到底跟品牌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内容是品牌的一部分，还是品牌是内容的一部分？你们怎么看待内容跟品牌的关系？比如说好了，我先问这个邱正哈，因为你自己现在是经营一家你自己的酒馆，对吧？
哦，对，就是一个 bistro。
那个字怎么念？三个手在一起，
扒就是扒，其实就偷的意思，
就是扒，
对，扒手的扒的一个、
哦、最近好多这种字啊、哦、这个龙年最近出了一个三个龙在一起、嗯、我都不知道怎么念。好，所以你自己经营了你自己的一个叫扒手馆、啊、我们的听友那个手哈，那个扒就是三个手，就是放在一起的那个字、
嗯，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规划一本自己个扒酒馆的这个杂志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能也会做这个酒馆的内容。那到底内容跟品牌是什么关系？嗯、
哦，我个人还是觉得说，其实所谓杂志其实只是内容呈现的一个方式哈。我觉得它杂志并不等于内容，所以我觉得内容其实是还是品牌本身的东西，只是说他想用通过什么样的载体去做呈现。那当然就是说我自己那个酒馆肯定还是几个朋友，因为本身对葡萄酒对一些食物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理解，然后也是一个非常业余的一个爱好性的东西，所以才会一起攒在一起做的一个事情。那至于说要不要把它基于那样的平台去做一个传递，比如说如果是真的让我去构想，可能还肯定是会跟食物跟酒这方面有关的一些东西。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暂时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确实这是个非常耗精力、耗脑力的一个事情。对，就是但我来说，就是说可能你的品牌到底是内容是什么？其实你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最最重要的品牌传递出来，肯定是要通过他自己的产品去传达内容吧。这是我对品牌的一些理解啊，就是说产品本身肯定就是他品牌内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其实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说品牌是内容的一部分，还是内容还是品牌本身？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本身它品牌应该是说它品牌应该包含各个层面的内容吧，应该是这么去理解吧，是吗？
我想问的角度是这样哈，就是你可以说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历史比较悠久的品牌，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Gaga 在中国，如果像 Jennifer 讲14年、其实在中国已经算是一个颇有历史的这个品牌哈。所以呢，你可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内容是来去做品牌的一个价值观等等的这种一个输出。
对我来说，首先我觉得，首先必须得，我从现实角度来讲，我觉得产品本身肯定是品牌最重要的内容输出之一啊。产品本身，像 Gaga 它的食物、它的饮料，肯定是这个品牌所要去传达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之一，这是无可置疑的。那除了食物和那个饮料以及店内的美学陈设、空间感受之外，它能通过比如说纸刊能够传出额外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品牌属性，或者说那像我们合作的一些，可能是会有关于生态的议题，可能会有一些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一些议题。其实这是超出产品和视觉本身、品牌视觉本身之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内容可能是有非常多就是 layer 的东西。然后对我们做的其实是在构建其中的一部分吧。但
有没有可能在内容输出的过程当中，因为内容是直接就跟它的很多产品一样，它也是会直接接触到受众嘛，所以这个内容不管用什么载体啊，跟这个受众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内容所展现出来的质感也好，它的层次也好，它的文化价值观上的冲击，它反而因为受众的接受的程度的反馈，它反而反馈回到品牌这边，又对品牌本身也产生了一些的影响，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就是品牌靠内容输出，而是内容很有可能经过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打磨之后，它反而会回来去对品牌本身的
进行
一
些重构，对吗？
程度的影响，是吧？
是，
对，
因为其实你像我们其实做的内容很多并不是，基本上或者说可以说基本上并不是品牌现有的东西，我们其实是在共创一些可探讨性的，其实也许很多是并不那么确定的一些话题的东西。那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然后通过一起合作的时候互相得到一些变化，然后去做一些探索。我觉得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个人觉得才能更加比较长久的走下去，而不是把品牌现有的东西做一个输出。我是这么去理解。
Jennifer 呢？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就是一直说，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定义一下内容，就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就是每一个背景的人，当他们讨论内容的时候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之前在听一个播客，他就说啊，我现在在做内容什么的。后来我一听，哦，就是做那种爆款的话题，我说啊，这叫内容啊？就是我就发现每个人对内容的
定义
都
不太一样。
对，就是我自己对内容的定义，其实我理解刚秋正的意思，因为其实我自己对内容定义也是，就是我认为所有功能以外的东西全是内容。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买一个吃的，你要填饱肚子，这就是功能。但是它之外的东西，比如它的包装，它给你的感受，它给你传递出价值，甚至是你坐在我店里的感受，它也是一种内容。那所以只不过说，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生活方式类的，就是什么叫生活方式类，就你不是说卖插销的，就你纯是靠这个功能和渠道去做你的生意，我觉得它都必须是要做内容的。只不过说你的内容，你是如何去表达，你在你品牌的每一个阶段，你选择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比如说我今天只是一个小店，那如果是我啊，我可能就不会去出杂志，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表达欲，以及说我不愿意投就是这样的钱，我说实话去做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去做内容的话，那做品牌本身它就一定是做内容，因为生活方式它本身就是功能以外的东西，它就是无数个场景，场景里面是什么，场景里面就是内容，对吧？你的情绪，你的所有的，你的视觉，这些东西都叫内容，它就是一定要去做。只不过说那我选择在什么样的阶段做什么样的内容，那可能前期我的内容就是我做好每一个产品的出品，我让他感受到愉悦，我把内容附着在了产品上，这就是内容。那后面我可能我已经有20家店了，我已经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够表达我的东西了，那我可能就开始做我的播客了。举个例子，我可能就要去讲这些东西了。再往后面，比如说我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品牌的动作，其实我做地面杂志也是因为我做了我的 VI 升级，我是有故事了，我有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堆积起来的东西了，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深度的，因为我一句两句话，一两张照片，或者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去承载我的表达，那我就做一本杂志。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大家不要把内容特别狭义的去定义，就像我们大家定义生活方式一样，就之前我都觉得生活方式四个字都快成了骂人的话了，就哦，你是做生活方式的，就这种感觉，就其实不是的，我们要把它看宽，那只要你不是卖插座的，你就是卖生活方式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那是不是代表杂志这样的一个表现或是表达的方式跟载体，最好是在品牌已经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再出来，还是说其实在第一天就可以，但是因为它跟品牌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旅程，所以在第一天做跟你等了两三年之后再做其实是都可以。
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一会儿秋正可以说他的点，就是我作为品牌，我是觉得是的，就是我的回答是是的。因为其实品牌和媒体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媒体它的产品就是内容，它比如说我们说记者是什么，它要讲观点，它要去lead你很多的东西。但是品牌是什么？我很同意刚秋正说的，你最直接的内容还是产品，就是你的产品。那因为你毕竟你本身是一个生意，你是有商业模式在的，如果你的生意的载体这个产品你的用户不认可，或者是你的经营是摇摇欲坠的，对吧？可能我们看到现在确实有一些品牌，可能第一天我没有去打磨产品，而是说我就是去做营销或者去做很多热点的东西，它到后面会有问题的。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是对品牌的一种反噬，因为你没有按照正确的路径说我给我的受众提供了什么样功能上的需求的解决。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纽带，这也是回到我刚刚说为什么品牌能拿过媒体的接力棒，是因为我有非常扎实的跟你去做交流，获取你信任的一个载体就是我的产品，你通过产品认识我。那如果我跟你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你对我产品的认可认知使用，对吧？或者是一定的规模，就可能我产品我是一个私厨，我只有10个人，那我觉得你跟他聊天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出这样的东西，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品牌来说，他一定要等他的经营足够扎实，然后他的整个的表达他的故事有一定的积累，我觉得才可以去做 这样深度内容，我自己是觉得，不然的话，因为我也看过一些内容，我会觉得有点虚。这个那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会像 Bessie 一样，我可能看完我觉得挺漂亮的，但我就扔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区别在这儿。嗯，
邱正有观点分享。
嗯，我基本上就完全赞同 Jennifer 的一个看法，因为其实我们在这几年里其实陆续。尤其是出了一些合作的案例之后，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初创的品牌过来找我们，因为可能是看到我们做的一些东西，他们看到以后觉得挺兴奋，然后可能自己也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吧，可能也会找过来，然后会跟我们聊聊自己特别想做这样的东西，然后自己是一个初创的生活方式品牌。但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会非常冷静的回复说，一是初创，大家其实在做品牌初创的时候，其实是需要非常多投入的一些精力，无论是金钱还是人力物力。那最最重要的，先把产品做好做扎实，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我们再去谈做品牌杂志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就像刚刚说的，沦为一个噱头，那其实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啊。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不建议品牌去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希望说，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确实就是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可能我们要区分一下，你做杂志啊，你是来自于创始人本人的表达，还是品牌的表达？
是，
就这个一定要区分出来。就可能邱正说的，就是你刚经营没两天，你的品牌其实因为你的用户都在积累的过程中，可能它更多是创始人自己的表达。
是，
就是我为什么创这个业，我的热情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就有点，我觉得
就没必要
合适去做。对，就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东西。
我们甚至就还碰到，就你还在产品还在研发中，你就想要做品牌，我就觉得说这样就很，这个就先后顺序就可能出问题了。你肯定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比较扎实的一开始的一些产品出来之后，我们再去聊说怎么逐渐再把后一步的事情，品牌杂志应该还是比较往后做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毕竟是做一些提升和升华，但是如果你连这个基础都没有的话，那做什么呢？对吧？我就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初创品牌来找我们的话，我们常还是说一是肯定会建议说你们要更理性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尤其是品牌做一些生活方式，做一些所谓创意领域的人，可能看到做品牌杂志这样的一个形式觉得挺好，然后觉得很有趣，然后自己本身也是喜欢看这样的东西的人。但是我觉得当落实到品牌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语境下的时候，就必须得更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这个确实不是像金峰说，这不是一个个人要去做表达的东西啊，这是一个你品牌想要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你如果连品牌的产品都还不够扎实不够成熟的话，我就觉得做品牌杂志一开始就有点主次，就有点不太不对。对，我不知道那我要说什么呢，对吧？就是说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在做杂志的话，还是基于品牌的调性，产品的调性去做一个跟产品会有一些潜在关系的东西的内容。但是你如果连这个产品这个基础的东西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就突然出来一本杂志也确实挺奇怪的，所以还是慎重吧。
很有可能是这个品牌融到钱了，那融到钱了之后就要铺天盖地的
那也先得
之外呢要铺天盖地的，
那你这也属于天使轮了，哇塞，
对啊，就是
出来就是天使轮，这现在也很难找了。
对，因为其实确实做而且做杂志，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对制作过程没有特别大的概念，因为本身确实它是一个挺消耗各种资源、精力、人力、金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我会建议把更多的预算放在先把产品做好吧。
好，那如果这个杂志的内容，一个它是属于一个慢的媒体，它不是期刊，它是一个慢的媒体，然后它想要表达的又是跟这个品牌本身代表的这种核心的价值观、它的文化的输出等等的，那是不是代表？任何的一个品牌，它做这样的刊物，其实同样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在全球各个地方，只要这个品牌在的地方，它都可以用同样的内容在当地做发行。意思就是，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国际的品牌嘛，像这个邱正你合作的 Fry Talk， 然后 Acne Suit Studio 的 Acne Paper， IT 的 IT Post， 还有优衣库自己也出了这个 Lifewear 的杂志。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的杂志是不是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把他们总部的这个翻译过来哈。但是如果他讲的东西并不是非常本地 关联性这么高的，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内容我是可以全球输出？那也就代表将来，也不是将来，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很成功的中国品牌出海了嘛，成为了一个新的这个全球的品牌，那是不是代表它的内容其实也是可以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同样的杂志在各个国家去做发行？
我个人还是觉得可能根据不同的地域，可能它的呈现的东西还是需要方式和内容肯定还是需要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跟 Freetag 合作，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local 的一个合作项目。你像我们所有呈现的内容基本上，因为它没有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地区去做传播，它就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方跟我们进行了一个在国内的一个合作项目。我们讨论的是各种像 recycle, rethink, 各种 re, 因为本身跟他们品牌的一个调性以及跟他们产品的一个叙事是非常相吻合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在中国就能够成立。但是这样的东西是否在其他国家成立，这个其实是还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有太多不一样的语境，不一样的文化背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品牌需要在不同地区去考虑。像比如说像优衣库那本东西，它就是一个纯粹翻译的东西嘛，而且翻译的也非常不好，就是我看了以后就是觉得排版也不够 OK, 就是也挺影响阅读的，就是我总体看一下其实有点失望了。因为我觉得像优衣库这样一个对吧，就是财大气粗的东西，它完全可以在中国本土做出更出色的东西，但是也没有，哪怕是一个基于大众的一个刊物，我觉得内容其实还是没有特别出色吧。我个人是怎么理解，其实因为它就是一个纯粹翻译嘛，就是一个纯粹翻译的东西，读起来还是有点奇怪的。那 Ethnic Paper 我觉得本身它没有在中国进行所谓的发行，其实我们接触到的也还是通过海外渠道去看到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在国外买到，或者说通过对现在应该中国也能买到一些东西，但是因为它其实并没有在内容上特别本土化吧，我记得还是一个英文版的东西为主。所以但我当然就觉得说可能我还是觉得说在全球化这样的语境下，我觉得可能一个品牌如果你是有一些海外的拓展的，我还是觉得说还是需要因地制宜的。我并不认为说一招鲜就可以吃遍全世界的这种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稳妥。
Jennifer 接触过吗？
对，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是全球统一内容的这种形式，我觉得它就比较偏向于一个 catalog,就刚才其实我们说到
这个 lookbook 一样东西，
对，它就是完全围绕着产品。我觉得看到更多就是它真的是在展示它的产品，然后就这个切入点和主体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即便是它有一些专栏或者是什么的，它本质就是一个 catalog, 它就是一个广告册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也跟它的策略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它不懂内容，就是它这是它的一种发展的策略。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也赞同，就是说如果尤其是我们像这种小品牌或者是发展中的品牌，如果我们真的要考虑这些的话，一定是要做在地化的东西的。因为我认为做内容也好，做杂志也好，它的主体是围绕人展开的。就刚刚我们说那些它可能已经发展了一定规模，它已经有非常就是效率的东西，它我也不用细分成那个样子，我的 distributor 我这些东西足够强，我就是围绕着产品卖货去展开的。但是我们去做内容的时候一定是围绕人去展开，当你去围绕人的时候，你就要更多去考虑这群人他们自己的爱好，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比如说像我的第二本杂志，因为是22年年底出的，我的主题，我本来是一个餐饮品牌，但是我的主题就叫做相聚的力量。因为我觉得22年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年，我在这里讨论更多的是关于我们不能相聚下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在这样的非必要的必要性，我的主题包括像在一个不能就是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下怎么安顿自己的内心。所以其实我在做内容的时候，我觉得它一定是围绕我们的这群人群他们的 concern 去展开的，然后第二层再去嵌入品牌价值观，然后再去填进去你的产品和功能性的表达，这个是我的顺序。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你的品牌的商业模型和你的规模它不一样的情况下，你的操盘内容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我是觉得如果把它做成产品的目录，干嘛要浪费纸张在手机上做？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是，就是手机上看就可以了其实就是对，而且每一季翻新也挺快的对吧，特别是服装类的东西
没错。那这些的杂志当然现在都是以自己的自我的品牌为核心，然后去做内容的这个编排啊等等输出。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当然这些杂志这些品牌它不是靠这个杂志来去产生收入，所以它也不会把它当广告来卖哦。 但是有没有联名的，你们曾经做过联名，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它特别的对于另外一个价值观很类似的不同品类的品牌，大家觉得价值观很相契合，然后我们的文化也很类似，我们品牌的调性也很像，所以呢很多人是在产品上做联名嘛。但你们有遇到过在杂志的内容里面大家也做一个联名的方式去针对双方的用户来去做一个联名刊物的一个发行，有这样的案例吗？
我们目前没有在品牌上做联名性内容的，这个可能比较少。当然就是说可能在一些内容上可能会提到其他的一些品牌，这是肯定是有的，但就是确实你说两个品牌同时发起一个内容上的联名，其实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
Jennifer 碰过吗？
确实现在我们市场上对于联名的收益可能真的是停留在就是大家的流量相加，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东西，就这个可能是大家觉得联名最能获益的一个方式。所以在内容侧，因为我真是觉得品牌做这种深度的慢内容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们确实也没有。但是然后包括说在做杂志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主体或者说一个主编，所以我们也会涉及很多的联名的内容进来，但是它更像我的，比如说它像我的专栏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内容，或者是说一个板块的一个圆桌的一个什么内容，但它很难达成品牌量级的一个这样的合作。对，
对，像我们之前在 Freetag 就是一个圆桌里就有其他的好几个品牌方的参与，就这个就其实非常正常，但是就是说同时发起的就会目前没有。
OK， 好。我今天非常感谢秋珍跟 Jennifer 跟我们分享他们一手啊，因为他们是参与者，然后呢也是内容的这个创造者啊，给我们的分享，就像他们两位讲的，现在会做品牌杂志的品牌还是很少很少数，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老媒体人来讲，我很惊喜的地方是，不管多少数哈，有人看到了纸张媒体的一些电子或数字媒体没有办法替代的质感，或者是说它的条件，所以他们愿意给到纸张媒体纸媒一个新的生命吧。我觉得，那我其实也看到，受众们虽然他们自己不是去创造，他们自己平常也不一定念纸媒的杂志啊，或是什么报纸，根本可能碰都不会碰，也不晓得去哪里买报纸了现在。但是呢他们好像是愿意去接受品牌非常精美输出的一份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刊物，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的是说纸媒的魅力又被找回来，就像播客这个声音的魅力在广播电台已经被大家都遗忘的这个这么多年之后，声音的魅力又透过了播客找到了一个新的载体，新的赛道，然后新的生命力。我觉得纸媒现在又被很多的品牌找出来挖出来，然后给了他一个全新不一样的生命力，然后让大家又重新认识到了纸张的魅力以及纸张的张力。所以我觉得虽然目前数量还很小，但是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开始，那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惊喜的开始。那我们也希望秋正跟 Jennifer 能够做更多的这一类的品牌的杂志，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再重新认识纸张的魅力。那我们期待你们两位做更多的品牌杂志好吗？看哪一天备忘录攒够了钱，我们也可以跟两位来合作做一个备忘录的这个杂志。OK， 那我今天非常感谢秋正，非常感谢 Jennifer， 谢谢两位。
好的，谢谢 Bessie。
OK， 好，那就这样，拜拜。
谢谢。